加福音第七章三十六节，路加福音第七章三十六节至末了五十节，这是弟兄姐妹非常非常熟的啊一处经文。翻到后，我们还是做个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一同和你的儿女一同来敬拜你，歌颂赞美你。主啊，因为你的爱永不改变，永不失败，你爱我们爱到底。我们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拯救了我们。主啊，你的救恩何等的浩大，是我们无法完全测度的。巴不得主你自己圣灵在我们心中继续的引导带领我们，让我们越认识你，借着你所启示的圣经。主啊，让我们读了，让我们能够存记，让我们能够思想，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有能力去遵行，有能力来谨守。谢谢恩主你自己赐福你的教会，赐福来到所有来到你面前敬拜你的人我们仰望主，你与我们同在，你圣灵在我们当中，也在我们心中继续的运行感动。借着我们要读的这篇这一段信息，主啊，你再次来眺望我们，激励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读路加福音七章三十六节至五十节，我们一起来。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讲这一段圣经的故事的时候我也再次受到激励证明这个真的是神所启示的话。为什么路加医生，为什么他能够写出说三十九节，这个法利赛人西门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便知道摸他的是谁。 怎么路加医生知道法利赛人西门能够知道他心里想什么话呢？他不敢直接跟耶稣讲啊，啊，这个女人是罪人啊，她在我们城里犯了不道德的罪。他是心里低估，心理上这么讲。路加是个医生而已啊，也不是一个什么先知，什么未卜先知的，也不是一个什么神特别给他有什么能力能够知道别人心里的话。可见是圣灵，神的灵透过路加医生跟他讲末世这一段。你看西门当时的心理是这么讲的，是这么，虽然没有讲出话来，但是路加医生知道。对，我读到这里我就不得不敬畏，这是圣灵所启示的，不是人。路加医生随便去编一编，哦，路加第一章告诉我们路加医生他是怎么样的去啊，路加第一章我们就都读过了啊。我是从起头详细考察定义，按着次序写给你们啊。不光是这样，是的，没错，路加很谨慎，他是医生，一板一眼的。另外一方面，他所写出来的是圣灵默示的，否则他不知道西门心里在想什么。不仅如此，你继续看刚才读的49节，同喜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然能赦免人的罪，这是什么人？同喜的这些是什么人？是法律赛人。因为圣经没有讲出来，但是你看英文圣经就很明白，第一节就讲出了法律赛人中的有一位请耶稣来吃饭吃晚餐。路加怎么知道这些同喜的人心里在说，这个人是什么人啊，竟然有赦罪的权柄，竟然说能够赦免人的罪。所以我们读圣经啊，一定要 很注意去读，不要说，哦，这个路加医生写的就是一篇叙述文吧，叙述当年发生的故事，不然他怎么能知道人心里想什么，他又不是神。可见这一段圣经不光是这一段，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没错，100%是神默示的，借着各样不同的人物，40几个圣经作者把它写出来，告诉我们，启示我们神的心意，神永恒的旨意，神永恒的计划都在这里。从创造天地万物一直到新天新地降临。第二，这里刚才有一节经文比较难明白，我们先把它解开了，对这一段圣经就完全的知道了。这15节圣经吧，不长。问题在第几节？47节。所以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多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我以前读这一节经文，我也是不大明白为什么这个跟我们一般的圣经的给我们的教导好像 不一样。为什么他的爱多，他许多的罪就赦免了？其实不是这样，这是中文圣经翻译的，等一下我们一讲就明白了啊。所以我很鼓励你们一定至少有一部中英对照，虽然英文版本有很多的版本，但是你至少要有一本英文圣经，你一读，哎，这个跟我以前所听过所学习的有不一样，你一看英文圣经，哦，原来是这样。那要解开这一节圣经也不难，就在耶稣基督所讲的那个比喻，欠50两跟欠5两的比喻中，就能够把这一节圣经解开了。为什么耶稣这么讲？同时你看英文翻译，一看就明白了。所以学习圣经是要来上主日学， 是要去查经班的。你光光听讲道不行啊，一个礼拜听一次道，你都变成皮包骨的基督徒啦，瘦弱啊，吃不饱喝不足啊，自己要下功夫，自己好好努力，一定要有一些工具书帮助我们，这样读经好像自己在寻宝啊。今天早晨我在灵修的时候就读到《生命记》三十章，我忘记是第十六节还是几节。神借着摩西再次的吩咐以色列人：“我将生死祸福摆在你们面前，怎么样？你们若爱我，行我的道，守我的诫命，你们就有福了。生死祸福，这是人生最重要的四件事啊。关键在哪里？关键在爱主。怎么爱主？行主的道，守主的诫命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上个礼拜我们也讲了怎样爱主，怎样爱主就是遵行主的道啊，听起来是很容易，行出来由不得你我，对不对？第二，爱我们的弟兄就是爱主了，这个道理都很简单，我们都明白啊。今天我就是要讲一个题目，就是真心爱主，真诚的爱主，诚心的爱主，有真诚爱主的心。这里就把耶稣讲到这个女人跟这个西门两个人来做一个对照对比，让我们看到谁是真正爱主的人。开始表面上我们也会觉得这个法利赛人西门不错啊，这么多人当中他还请耶稣去吃晚餐，哎，不错的，哎，很有爱心。但是你看整个过程，刚才我们读了，如果我们专心的读，读一遍可能印象不深，读两遍三遍几遍下来以后，这一幅故事在你脑海中有一个图画了，你就对他会去思想，为什么主耶稣专注在这个女人身上，而对西门一句赏识的话、感谢的话都没有讲。照理讲，西门请耶稣去吃饭，耶稣一进门应该说谢谢你，哎，请我来吃晚餐，耶稣一句也不讲。耶稣知道人的心，他请耶稣吃晚餐的动机暂时不讲了，因为我们不要猜人的动机怎么样，但是从西门的态度行为就让我们看到西门请耶稣不是真心的爱耶稣，可能是表面的，可能是形式的。今天我们来教会，有些人不是很多人常会说，哎呀，我们的聚会就是形式啊，这样站起来唱歌，然后再坐下来 要听训听主的道等等，那这个流于形式啦，怎么样才可以改变呢？有的人就是会，我也会这样，在长执会也讲，看看怎样突破这个光景啊，让教会聚会更火热，让讲道更有能力，这是好的建议。但是啊，你如果真心来敬拜，用心灵诚实，用爱主的心来敬拜他，你就不会说我们聚会是一个形式了。是这样，形式就是我今天做某某工作，神给我某某，我就来做，因为不做不好意思，某某人请我做，我要做他的同工，我就是要来打扫，我就是要来教主日学，我就是要来加入诗班等等的，我就是要来服侍这些儿童，我就扮演好我的角色，这个不错了，已经愿意来侍奉神不错了。但是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的，如果不是出于爱主爱人的心，我们的侍奉 没有价值，只是坐在人前做给人看。西门就是这样，不管他筵席多丰富，山珍海味也好，难得 请到耶稣来坐席，但是耶稣没有赏赐他，没有感谢他，没有夸奖他，耶稣专注在这个女人身上。那是不是因为这个女人爱耶稣多啊？这个香膏抹耶稣的脚，给耶稣用头发擦他的脚啊，连连跟耶稣亲嘴，有了这些动作，耶稣就说他爱他，所以他赦免多，是不是这样？当然不是。解开 这几节圣经，关键在耶稣所做的那个比喻，欠五十两，一个欠五两。比喻讲到这两种人都没有办法还偿这个债主的所欠的，所以债主开恩免了他们这两种人。耶稣就问西门了，这两种人哪一个更爱这个债主啊？西门回答说，当然是那个 被免掉五十两的，免债免更多的更爱主啊。耶稣说，嘿，你断得不错，没罪，没错，是对，是这样的。这个比喻就是解开我们今天信息的主要内容之一。虽然我们的题目是真心爱主，但是要先讲，把这个比喻讲出来以后，这个比喻很难，不会很难，很容易，对不对？比喻明白，我们都明白，谁赦免多，谁爱主多，没错吧？如果你今天欠我一万美金，好，不要太多，一万，一个欠一百，啊，我都啊，我不用了，算了，我们是弟兄，算了算了。弟兄也要明算账啊，要那个要还啊，对不对？我是这样比喻，我想那个欠我一万的，我说免了他，他以后爱我更多，是真的，没错啊。有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妇人，他的独生儿子在河里游泳，快要被溺毙了，有一个懒得跳下去救了他。过了几天，这对母子在路上遇到这个救他的这个大男人，这个妈妈就质问那个大男人，哎，我儿子那天游泳那个戴的帽子掉到哪里去了？不但不感谢救他儿子的这个人，反而在责问你，我儿子游泳的时候帽子掉进河里，到底 你有没有意思说连帽子要顺便找到捡还给他，不然他掉了帽子了。万恩负义的人。当然这个例子是极端，这边讲的不是这样，这边讲的就是这两个欠债的人都没有能力偿还，但是主赦免了他们，债主赦免了他们，他们哪一个更爱主呢？哪一个爱主爱这个债主更多呢？我想世人一般人都是欠多的爱主更多，对主债主还报回报更多，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比喻就是在讲，当时是在讲西门跟这个女的啊。主耶稣为什么知道呢？因为主耶稣讲完这个比喻以后，就面朝着这个女的跟西门讲，这个女的怎样怎样怎样又怎么样。那这个比喻是怎么什么意思我们都知道，圣经有许多地方把这个债用作罪，对不对？因为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主耶稣的告诉门徒怎么样祷告的主导文里面就讲出来了，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你去看路加十一章，那边的主导文就是免我们的罪。圣经很多都是用债来预表罪，所以无论是五十两的或五两，都是罪。我们得罪了神，我们亏欠了神的荣耀，我们都是有罪的人。不管罪犯的多或犯的少，在神的眼光中都是一样犯罪，只是五十步跟百步而已。犯罪的人没有办法，没有能力去偿还这个罪，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行善去将功赎罪、将功抵罪，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比喻中的罪债就是罪，没有办法 还这个罪的债，所以主赦免了你我的罪，你我的债。那我们怎么样回报主的大恩大爱呢？像刚才唱的第一，冯弟兄带领我们唱的第一首诗歌里面，哇，我注意看到一节讲到救恩何等的浩大，何等的伟大，何等的奇妙。哇，这个是我们很难去明白的。我们一般人都觉得，哎呀，这个救恩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赦免我的罪，我得救了，感谢主。然后来守主餐，我们也是感谢主舍命流血爱我。没错，这是对主爱的一点点的认识，对救恩一点点的认识。不晓得救恩是何等的丰富，何等的丰盛，救恩是何等的浩大。把救恩的内容讲清楚，那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创世纪第三章以后到启示录结束，都是在讲神救赎的大爱，神救赎的计划。前面两三章在讲神的创造，一下子就讲过了，因为那个不是重点，不是主题。主题在第三章以后，人犯罪，神怎么样预备救恩，神怎么样借着旧约的先知来宣告救恩，来传讲救恩，来讲到救恩的预言、预表、预象。接着主耶稣来就把救恩完成了，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死里复活升天以后还要再来。接着圣灵来把救恩活化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能够去领受这个救恩，把信心赐给我们，把神的爱赐给我们，使徒继续传扬主的福音，到处建立教会，鼓励人继续去传福音。昨天我们看了，在那个刘长老家看了，我们教会十一个弟兄姐妹去亚特兰大参加这个 Patient Conference， 45,000人一起从美国各地赶来，包括可能加拿大别的国家也有一些人来，45,000人一起唱了个敬拜赞美神的诗歌，他们去的有两位分享，都觉得非常的震撼，非常的得激励。在二月的一个其中一个主日，我也会请他们去的几位来分享这次他们去参加这次的培灵奋兴会。那么多人，45,000人齐集在这个亚特兰大的那个洞里面，一起敬拜赞美神，赞美神的救恩，赞美神的爱。我听了你不得不肃然起敬，那个场面之浩大。45,000人当然不会说不是少了，已经很多了我们很少参加一次45,000人的敬拜赞美聚会，他们为什么要去自掏腰包啊？他们吃住一个人至少500块，四五天下来，因为他们出于要来一同来见证主、爱主 要把福音传给那些受罪恶捆绑的人，叫他们从罪里得释放，得自由。他们就是基于这样的一个信念，他们要抢救世上的人，不但是身体被捆绑的这些世上的这些奴隶，也是包括心灵被捆绑、被罪恶所捆绑的人。西门所以耶稣不称赞他，反而称赞这个在这个城里面犯了道德罪的这个女人。原因是什么？当然是因为这个女人的表现啊，刚才讲过了，她各样的表现。本来照犹太人的习俗，如果你真心请一个人来，他们的习俗，主人即使不亲手替客人洗脚，也要请他家的仆人替他们洗脚啊。我们知道当时的犹太地区不像我们这个路上这么干净，他们也是穿着那个没有边的鞋子，不包起来，所以脚容易脏。他们进了房间以后啊，之前都要先洗脚啊，这是一个普通的规矩啊，普通的待人之道。洗完脚擦干啊，然后对比较尊敬、比较有地位的客人，他们还会用香膏抹客人的头发。西门一点都没有做到。我不晓得他请耶稣的动机为的是什么，他对耶稣的认识也只知道他是什么，圣经说他是夫子，请说，他说夫子。他心里面还说，这个人若是先知，他连耶稣是先知传讲神的话在他心中都没有，连先知的地位都没有，耶稣何止先知，耶稣是谁他不认识。他比起这个女人对耶稣的认识太肤浅了。所以他没有先请耶稣，没有，不是真心的请耶稣到他的家里面来。所以他觉得他没有什么罪，别人不知道他是有罪，这个女人大家都知道，城里的人都知道，家喻户晓，这个道德不好的女人，淫荡的女人。但是这个女人为了爱耶稣，为了要表现对耶稣的、对给他的赦罪之恩有一个回报，他突破各样的拦阻。有钱人你一进门，这个人马上就拦阻你，不让你进去了。但是圣经很奇妙，就让这个女人这样真的很厉害的就跑到屋子里面去了。如果不是站在耶稣后面，这些法利赛人可能就把他赶走了。你来干什么？这里是圣地啊，这我们都是法利赛人啊，都是旧约、通晓旧约的，都是文士啊，法利赛人啊，对圣约、对旧约的圣经知识很厉害的。不惜与他为伍啊。法利赛人，耶稣给他一个定义，四个字，我们都很明白，自以为义，对不对？法利赛人不错，西门可能耶稣曾经对他有什么好处过，但是他不觉得耶稣赦免他很多啊，他只欠耶稣五两，欠债主五两，他觉得他只欠五两，所以啊，他对耶稣的回应是那么爱，是那样的少，所以四十七节原来的意思是这样，你看英文就很清楚了。这个女人用她的爱来证明她被赦免的多少，女人爱的多，爱主爱的多， 表明证明他爱耶稣爱得多。这句话原来的翻译是这样才是对的，所以这个就跟我们一贯的信仰没有难处。他是先爱了我，为我舍己，我才能够爱他，是这样的，没错。不是因为他的行为，他爱我多，爱主耶稣多，主耶稣就赦免他多，不是这样。这样的话就是因义称啊，一些因行为称义了。不是的，这句话是用完成式，因为他已经赦免了，主耶稣已经赦免他了，所以他找各样的机会预备好玉瓶装的香膏，那是宝贝啊，那不是普通的啊。用玉瓶装的东西哪里是普通的一个货物，里面当然是珍宝啊！啊，预备好闯关，无论如何总要进来报偿耶稣基督，是这样啊，不是当天在那边认罪悔改而已啊，是早就认罪悔改早就信耶稣的人的啦。难怪主耶稣在末了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没错，这个女人早就是信耶稣了，在还没有进门以前就信耶稣了，所以信了耶稣，因为耶稣赦免他恩典太多了，太大了，他要把最好的献给主。虽然圣经没有讲他说他破玉瓶献香膏，那是玛利亚，是另外一个女的，这又是另外一个。但是从他的动作，从他的行为，西门没有做到的，即使西门做了，即使西门的仆人做了洗脚等等的事了，亲嘴用膏膏耶稣的头都做了，也比不上这个女人所做的。因为西门所做的只是一般对待客人的一个礼节而已，这个女的做的是超乎这一切的。因为她赦免多，所以她爱多。当年主耶稣，我们上个礼拜讲了，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更深吗？无论是多或深，我们都自叹不如啊。如果我们自己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做每件事是出于爱主的心？如果我们是，感谢主；如果不是，这个女人的表现足以让我们学到许多的教训。爱耶稣不是没有机会的，即使很困难的环境，爱里没有惧怕，爱就完全。女人冲破各样的拦阻，来到耶稣基督的背后脚前，把最好的献给主，一切坐在主的身上，不是坐在别人的身上，她的眼目专注于主。为什么他不高耶稣的头发？应当是高头，怎么高脚呢？原来犹太人入席坐席是一个马蹄形，食物放在中间，每个人头朝着侧坐，头朝着食物这边，手拿食物，脚摆在后面，脚都摆出去了，不像现在有桌子大家坐下来，不是这样，他们侧卧、侧坐、侧躺，所以女人就站在耶稣的脚，他所能够做到的就是脚的部分啊，流着感激的眼泪或悔改的眼泪，过去我那么多罪，主都赦免我了，忧伤痛悔的心，主必不轻看啊，甚至把女人最尊贵的头发拿来擦耶稣的脚。头发是女人的荣耀，把自己的荣耀都摆下了，为的是要荣耀主，为的是要 来爱这个尊贵的主，年年亲耶稣的脚， 真心的来爱主，脚当然很脏，但是经过他的流泪擦拭，即使脏也要亲，也要来爱主，用亲嘴来表明他爱主的记号，到一个地步宁可亲耶稣的脚。做到这个地步是不容易的，表明他真心诚心爱主，不然更表明他爱主多。为什么爱主多？因为他知道他经历主耶稣给他赦罪的平安，赦罪的喜乐，他有永生的盼望。他再次再想到主耶稣要为他不久就要上十字架为他死，他不得不流下感激的眼泪，不单是认罪悔改的眼泪，更是感谢的眼泪。主这样的爱我爱到底，连我这样爱这么大的罪人他都爱我，赦免了我。我不晓得我们对主的救恩认识有多深，还是只知道耶稣为我钉十字架，舍命流血，做代罪的羔羊死了，我不用死了，因为他代我死，如此我就可以再死，不用就不管了，偶尔守主餐纪念起主的爱，那我再去犯罪嘛，犯更多，主的恩典更多在我身上，是这样吗？不可再犯罪啊，弟兄姐妹，能够让犯罪更多，让主的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啊。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讲的，这是人的逻辑问题，逻辑错误了。虽然主赦免我们多，但不可以我们继续再犯罪，让恩典显多啊，这是错误的逻辑啊。我们不可再犯罪啊，断乎不可啊，犯罪羞辱主的名啊，犯罪主虽然赦免了，上次我们提过讲到诗篇九十九篇，神虽然赦免我们的罪，却照我们所行的怎么样报应我们啊，罪赦免了但是要报应啊，不然怎么公神是不公平的。你们赦罪都没事了吗？这么人犯这么多事的，我们所得的赦罪是一样的，都是主耶稣的宝血赦免了我们的罪，无论你是大罪小罪多罪少罪，主一律赦免，把它踩在地上丢在背后丢在深海里面啊，涂抹了一笔勾销了，没错，我们都得到一样的赦罪。但是我们对主赦罪的恩典，我们的回应是大大的不同啊。有一个有钱的弟兄，不是我们教会的，举个例子，奉献记录里面他奉献的几乎没有，要他奉献他的钱好像要他的命，他自己在他后院里面做了一个防空洞，防空洞你知道什么 用意吗？万一有什么 核战发生，或者什么发生，他可以躲到防空洞里面，花了好几千块，或者是很坚固的一个地下室。万一有什么灾害发生，他就全家可以躲进去啊！他不惜资金盖了一个坚固的营垒，要他奉献钱，不是要他，他没有爱心奉献，再奉献多也没用。说真的，不是出于爱主的心，奉献多都没用，何况他奉献都舍不得，结果在一次事故当中，他挖掘坟墓 挖掘这个洞自焚了，自己关在里面死了。有钱舍不得，当然这是用钱，因为钱很容易试探忍耐主的心。说真的，你说我可以来这边奉献时间力量来做主的工，但是一提到爱钱，一奉献金钱，免谈了、等我家什么都办好了、什么都预备好了，什么都最后结余了 net income 这么一点点、才来奉献给主。这个女人不一样，虽然她圣经没有讲说把她的全所有都奉献，圣经是没讲，圣经有讲过有两个小钱，一个大钱一个小钱的一个寡妇奉献啊，奉献在奉献箱里面，耶稣看到了，耶稣称赞这个寡妇，虽然她只奉献两个小钱，耶稣说他所奉献的比众人还多，因为耶稣看的是比例而不是多少，他的比例，这两个钱是他仅所有的，他把养生的都奉献了，所以耶稣称赞他，因为他把最好最多的仅有的都为主摆上了。这个女人我想大概也是这样，要买那个香膏啊要花很多钱、这边说 欠五两，这个两的单位是一两，是一天的工资，在当时、英文当然不是指中文这个两，不是这样的银两的两，不是那个两，这是一个单位，你看英文圣经就明白。这个女人觉得她就是欠五十两的，欠主的恩典，她觉得她罪很多很大，主耶稣赦免她了，所以她想尽办法来还报主耶稣，把最好的献给主，知道主来到西门家这是唯一的机会，以后可能不再来这个城了，那个城可能就是耶稣刚刚行完神迹的拿因城，就是叫耶鲁的女儿复活的这个城。路加七章一开始讲到百夫长对他仆人的百夫长的信心，这讲到这个死了女寡妇的女儿，不是寡妇啊，这个叫什么，这个拿因城寡妇的儿子复活，本来是没有盼望的，寡妇的儿子死了，寡妇怎么办，当时没有社会救济啊，困难啊，失望嘛，对不对，主让他盼望，所以路加福音一开始讲到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人，耶稣说我在、怎么样，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在以色列中一个也没有找到，因为他说主耶稣啊，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你看这个信心有多大，不需要耶稣登门造访，不需要耶稣按手在他仆人身上，不需要耶稣为他祷告，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路加开始讲到一个信心的问题，接着下来讲到一个盼望的问题，没有希望的寡妇的儿子死了，当然没有盼望啊，一切都空啊，我预备了这么多要喂谁，如果他寡妇是没钱的，他将来养生也有难处啊，以前就是需要靠儿子、养我们啊，养这个老年人啊，当然主让他复活，主的安慰，主的爱，主的怜悯也是临到他，没错，信望爱，这接下来就讲到这里，爱其中爱是最大的，这个女人爱耶稣的榜样是我们要效法的，是可以学习的， 以前我们爱主太少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赦免少，我们自以为意，像法利赛人一样，我觉得我没有犯很多的罪，耶稣赦免我的罪恩典不大不多，所以我只要回报一点点，有一点点奉献，有一点点侍奉，我就不错了。像法利赛人一样自以为意，不需要对耶稣全心全意全心全力的来爱耶稣，不需要，还没有这样的值得，我的价值观还没有到那个地步。耶稣爱我，那他也爱众人啊，我只是罪人中的一个小罪人，他赦免我的罪不大，他的救恩不多，所以这是我的体会，我的领受，所以我只要回报耶稣一点点，太多了觉得不对， 也舍不得。弟兄姐妹，我们的时间力量才干恩赐金钱都是主所赏赐的，一切美善的恩赐都是从上头来的，都是从神给我们的。像约伯讲的，赤身出于母腹啊，什么也没有带来，等到回去的时候也是这样，最多是穿一个西装，拿个领带躺在棺材啊。你说塞很多黄金美钞在我口袋吗？不会的，我的家人早就把我拿光了，他们要用啊，什么也都不带去，就是带这套西装。如果我还火葬的话，西装也火化，什么都没有了，西装领带皮鞋都没看见了，什么也不带去啊。那为什么不趁着现在最好的机会好好的来爱主呢？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有一天主再来，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主必再来，主再来，我讲过了好多遍，你有千万的金银要奉献，有千万颗爱主的心要为他摆上，太迟了。主再来不是我们表现的时候了，今天才是，今天才是像这个有罪的女人回报主恩的时候，坐在主的身上。你觉得主赦免你多，你才会爱主更多。最后那个路加，神借着路加告诉我们，信心不光是让我们得救，真实的信心必定真正的爱主，因为这是生命自然的流露，也不需要人 勉强我们。刚才唱的诗歌，你看，没有任何的状况，没有任何的环境人事物能够让我们与主的爱隔绝，因为主的爱永不失败，永不止息，爱我们爱到底，永不改变。他这样的爱我们，难道得不着我们对他更大的爱的回报吗？回应吗？巴不得这个女人成为我们的榜样，只要我们常常思想到啊，我是欠五十两的，我欠主的债太多了，我的罪太重了，如果不觉得自己有罪，自己还不错的，那就跟法利赛人西门差不多。我们不希望做一个法利赛人的西门，我们也不希望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的西门啊，听得懂吗？基督徒的西门，我们要做一个效法这个女人，这个女人是蒙恩得救的人，她能够这样的爱主表现出来，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唯愿我们都知道我们所得的赦免是太大太大太多了，赦免多，我们理当爱主更多。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求你赦免我们。主啊，我们过去多少时候虽然信主得救，也自以为还不错，自以为 我们所得的恩典啊，就是这样，仅仅如此而已。我们对主的救恩不甚明白，不甚认识，以致我们对你的爱有许多的亏欠，亏欠你的爱，也亏欠了人的爱。求主你自己再次的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本相，让我们看到自己爱你是那样的少，我们没有全心全意全力的来爱你。主啊，求你借着你的话再次的眺望我们爱主你的心，激励我们爱你更多，爱你更深。主啊，让我们啊，凡我们所做的啊，都是从心里为主做的，虽然啊是做在人的身上。主啊，你看重我们的心，你知道人心。主，我们谢谢你，你自己继续的用你的爱来激励我们，让我们更有力量奔走前面的路啊，为未来的一年，新的一年，我们再次的感谢主，你的慈神爱所继续的牵引我们走天路，走你的路，走十字架的路。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